下面是见证分享时间哈。通常见证分享的时候呢，按照惯例，我都是第一个啊打头阵。我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讲的不好啊，所以啊一上来先赶紧把它讲完，把好的那些留到后面，这样呢就没有压力，你知道吗？这是我多年来的奥秘啊，先分享这个。然后接下来我先分享一张图片呢，周所帮我打一下。有一张，不是这个，这是 Betty 的，这是 Betty 的啊 ，Betty 呢是压轴了哈，留在后面。对对对。好好出来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哎，这个图片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图片是一个，是一位女传教士 ，OK， 她的中文名叫纳夏里。她的在世时间呢是1844年到1924年啊。她是一个教育家、作家，她是北美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个女传教士啊，她派到中国去，那这个其实我在改革中的小组学习已经分享过了哈，那今天再详细讲一下。那他的主要事迹是什么呢？他在1870年就晚清的时候，他就被长老会派到广州去，然后成立了一个女子中学叫真光学院，然后1872年呢就正式在广州市一个老城区叫仁济路的那个地方呢建立一个校址，然后后来呢，他又陆续得到长老会的很多资金的赞助啊，然后不断的陆续的建立了很多中学啊，发展很快，在民国的时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校。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是我去年12月回广州嘛，探亲，然后有一天我就带着我两个小孩。去我小时候住的那块地方来逛一下哈，然后看一下你们的爹当时小时候在这一块的活动范围是什么，然后突然就是说突发奇想，哎，我就看一下我的小学还在不在啊？那我的小学就是这个仁济路小学，就是这间小学，然后去看，因为他在一个老城区一个巷子里头嘛。我想那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多年肯定就被改造了这样子。那我去看的时候完好无损，整一片的城区都保留，然后那学校还在那巷子里头，但是名字呢就恢复了，改成真光学校了啊，改成真光学校了，恢复了。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它的背景，它的历史，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个传教士，女传教士建立了一个学校，一直到，有这么一段历史啊。那我在当时在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背景和历史，完全不知道。所以当时我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心里头那种感觉就是哈利路亚，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我并不觉得他这个长老会建立的学校跟我读的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也没什么影响。但当我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先辈，这些传教士，他响应上帝对他的呼召，去行出上帝的旨意，到处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同感异灵，作为同是上帝子女的我们，会有一种非常很强的一种安慰。很强的安慰，非常喜悦那种心情，所以这是我回广州的第一个有这么一个喜悦的心情哈，发现了原来自己的学校有这么一个历史。虽然现在中国传教士做了很多的那个工作都被忘掉了，但是我相信为主的缘故去付出，去为主而做的事情是被主纪念的，然后他也会被同是上帝子民的我们来纪念他，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其实 会有他的生命在里边，不像很多人做了事情，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被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传教士的事情，他永远会传下去，他鼓励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这一次我的分享呢，主要讲一下我这次回国有一些经历啊，有一些感受。我回去之前呢，我记得在教会里头最后一次聚会，教会跟我说啊 ，Danny， 这是你第一次啊，信主以后的第一次回国啊。这句话就是一语，点破了我的心情啊，因为我是在2020年，在疫情第一年的年底信，来受了洗，然后因为封控嘛，一直没回去。那我回去以后呢，我就有一个，我就对我自己说，我怎么去再看我小时候长大的这个城市啊，我的家乡，我怎么看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怎么去面对他们，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啊？那至少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啊？怎么去面对他们啊？这是一个充满这样的心情回去了。特别我觉得有困难的是什么？是去面对我爸。那这里讲一下我爸，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我的心中是有很重的一个分量啊。他是怎么一个存在啊？在我心中，就是简单来讲呢，他就是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中，在我们家族啊、邻居啊、他的同事、他朋友当中，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中，他是非常受尊敬的一个人，他品格非常高尚的一个人。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道德的标杆，就道德上不可挑剔的一个人，就一个这么一个父亲哈。作为他儿子，其实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从小呢，其实。他其实也没怎么教导我怎么严格啊，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他没有。但是呢，我从他的行为和从他的作风里头，我就知道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哈。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那我这次回去呢，我碰到一个邻居，他也跟我说啊，我怎么那么幸运啊，能跟你爸做邻居啊，他真是很热心的一个人。那整栋楼的那些物业啊什么没人做，他就主动去做，很热心。那我爸呢，他在退休前呢，他是一个外贸国企的一个老总，也算是一个官了，在中国来说。那有一次呢，我坐他的手下一个车，他的那个手下呢，他就跟我说，他讲，我跟你讲就是真心话，他说像你爸这样的人，这么老实的为公司工作，在国企里头，这个人已经是绝迹了，绝种了，这样子，他就跟我说，所以呢，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学这个国际贸易的嘛。我也即将进入我爸的那个系统那个领域，我就对我自己说，我也不求混出一个什么名堂啊，我只求，我不要败坏他的名声，不要给他丢脸啊，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了。那最让我感动的有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大概2007年的时候吧，我来澳洲不久啊，刚两年的时候就生了第二个小孩，然后我爸我妈就过来帮忙这样子。当时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他来到的时候呢，我爸有一个就是我把那个共享给切换吧，不需要这个了，那这个就不用看到了，切换到摄像的那个，对，切换到摄像不需要了这个。当时我爸来的时候，我爸有个旧同事在澳洲的哈，也是移民在澳洲，他过来看他。不行吗？他把那个等一下，我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先了。 好，不好意思，我们继续。就是讲到关于我爸哈，简单继续讲介绍一下他，因为我怎么去跟他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我记得最令我感动一件事情就是2007年他来的时候，他有位同事过来探望他，然后他就问我爸说：“哎，这个房子是你小孩买的，是租的？”问一些很直接的问题啊。那我爸就回答说：“那当然是租的了，他们刚来澳洲，哪有钱买房啊？”然后他这个同事就对我爸说：“啊，人家都说你这个人不贪啊，那看来果然是真的。我今天真的相信啊，哪有像你这样的小孩呢，在外面还是租房子？我认识的跟你这样级别的老总呢，孩子都在外面买豪宅啊，开豪车啊，都是这样子。没听说过你孩子还在租房住哈。”然后那天呢，我上班嘛，回家以后我妈就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你知道，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爸，非常自豪，非常自豪。他教我们要正直，要诚实，要勇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族传承，而不是说给了我多少钱这样子。那以前我哥呢，老是抱怨啊，你为什么不帮我？抱怨我爸哈，为什么不帮我？你这些资源，你的老总你都认识那么多朋友，啊，做了好几年基层也没有提拔那样子。哎，我爸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自己人怎么样，我爸就直接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干上去啊，不要叫我做这些事情，我不做。所以，我爸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虽然他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啊。但他有很伟大的一个人格，他有坚定的意志，他有很多优点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心里都没底，就是说我连我爸都不如啊，我连一个非基督徒我都做不到，那我怎么去跟他去传福音？这是我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啊。那在我们家族里头呢，我们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啊，我爸呢他有七兄妹啊。那么在一个这个大的家族中，只有我五叔五婶是基督徒，他们信主20几年。所以这次回国呢， 我决定要去我五叔五婶的教会去了解一下，也跟我五叔五婶去交流一下，看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啊。然后在24号，也就是我们生命堂在音乐布道会那一天呢，我去参加我五叔的那个敬拜。然后之前那个晚上呢，我跟我爸就来一个正面的交锋哈，因为对他来讲呢，他觉得信仰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弱者的行为啊。他知道我信教啊，他第一个反应是：哎，你是不是受了什么挫折，受什么打击？他觉得这是弱者才需要这个东西，我不需要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哈。然后他就说我什么都不信，但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讲，我说爸，你其实老是说你自己什么都不信，其实不是的，你相信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相信善良，你相信公义，你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你一辈子就是坚持你的原则，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恩赐，是给予的，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出自你自己，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然后我爸就反驳，他说不是，这些东西都是我想明白，我自己想了，我想觉得这是对，我就去做。我说不是的，那么多人比你聪明的人多的是，为什么他们不会？为什么他们会贪啊？坐到这个位置，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在这个邻居你会？你会对邻居会这么一个热心的态度啊？为什么你对家人会这样？其实这个是不是你聪明得来，也不是你努力得来，是一种恩赐，你给予上天给你或者上帝给你这种恩赐，你才有了啊。讲了他好像也没办法反驳哈，他这个辩论不如我啊。到最后虽然我很难说服他，但是起码我给了他脑袋一些东西。所以呢，虽然说服不了他，但至少我让他知道我的信仰 不是求自己的好处，我们的信仰就是为了这个圣洁公义的神，我们是为了他，从他那里得来的东西，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跟他连接在一起，跟这个源头，大概讲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跟我父母讲，关于信仰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去我五叔的教会，那我之前呢，我一直觉得我五叔五婶呢信的不怎么样觉得他们迷信很多，因为他们之前呢，他们信佛整天烧香拜佛这样子，然后他20年前他就开始信基督，那我就觉得他们这种功利的迷信的成分很多所以跟他们一起交流呢，有时候有一些对国家呀、民族啊，他们还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好像信的不够真切但是呢，这次我去他们教会跟他们一起敬拜，然后跟他们一起聊天，然后完全改变了我这个错误的想法，然后发现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投入在他们教会里头，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在敬拜的时候呢，因为我五叔是诗班的成员嘛，他们教会很大教会有好几百人每一次敬拜，然后有楼上楼下晚去的还上不到楼上，有现场他们只能在下面看那个录像这样子。那我五婶知道我要去，他很高兴，他非常高兴，我们这个家族终于有一个后辈还可以来教会，非常高兴，一早就帮我霸占了位置上面的前排的然后敬拜的时候，我五叔在上面带了十个敬拜一群人，然后我跟我五婶呢就肩并肩的站立一起唱赞美诗歌，哇，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动，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我觉得我们家族在我们这种环境，在中国这种文化，我们离上帝离神是那么的遥远但又觉得上帝其实并没有远离我们，他还是给了我们这个家族，他们还开启了我五叔五婶，我跟亲人在一起来敬拜，那种心情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平时我跟我五婶没什么话说，但在那一刻好像我们就是那种同感异灵，我们在一起敬拜那种心情我其实也没办法来描述然后敬拜完以后我就请我五叔五婶来喝茶，一起吃个饭，然后这个吃饭呢就变成了我们三个人的一个见证分享会他讲他们的这个经历信主了我也讲一下我的这个这三年的一些变化，他们是非常高兴看到我可以信主，非常高兴，然后他们呢也讲了，尤其是我五叔，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就完全是依靠这个信仰活到现在，根据他的说法。那我五叔五婶呢，他其实在以前在我们乡下，是我爸呢帮他们在广州安排了很多工作这样子然后他们工作又非常的勤奋，他在广州就买了两套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你想一下，在广州有两套房子，生活很好了，本来生活是很好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弟在做生意呢，欠下了巨额的债务。那他到了一个境地，他几乎都要自杀，你们不支持我，我就要自杀，就这种来威胁我五叔五婶，那没有办法。那我五叔最后把两个房子都变卖了，然后都全部来替他还债，然后现在只能租房子住，所以一系列的那种打击当然在很多，但当然他身体也不好，而且要失眠遭受这样的煎熬，他也完全是靠这个信仰来支撑的，当然他也经历一些神迹，他经历了神迹。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他的孙女，就是 他的儿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女儿。当是在2020年吧，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信主啊。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一个小女孩从他们家18楼掉下来，18楼掉下来在广州，想你想想都觉得可怕哈，基本上没有什么生还的可能。啊，当时候我五叔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第一时间他跑到现场，他顾不得大家怎么看他，他就跪在那里，向上帝呼求，向耶稣呼求，然后。当时所有的警察呀、消防队啊，什么都来，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谋杀案件啊，什么这很大件事都上新闻了。结果呢，这个小女孩非常，就是说非常意外、奇迹的生还。她就结果呢是她在那栋楼下大概2楼、3楼的时候呢，有人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那里，当时18楼掉下来，刚好有个缓冲。结果呢就是脸上受了一点皮外伤，他一点事都没有，完全是一个奇迹，完全是一个奇迹。那对我五叔来讲呢，这个是完完全全的一个神迹。然后他经过这个事情以后，他更加的虔诚，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些服事，比如说诗歌，他住的不管多远都好的，都要一早就过来坚持排练，坚持的这个服侍。然后他在服侍的过程中，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是多么的亏欠神，他是这么说啊。所以他整个喝茶当中就是听我五叔讲的这些见证，非常的感人啊。我看得出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是完全是改变了，是非常有生命，非常有爱主，他就活在信仰里头。他有很多的病痛，有很多的困难啊，还有他的儿子孙子很多的问题，他都一一这样的挺住。他完完全全是依靠神来主导他的生活，引领他。他就你能看得出他的生命就是为神的活着。他亲口跟我说，我就为神的活着，不是为了这些东西啊。就是我看他，我五叔五婶这么虔诚，这么爱主，我心里非常惭愧啊，非常惭愧。然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的情况，我在教会也做一些服事，但是我讲起来我很惭愧，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跟他做的是差很远了，我做的都是好像为了自己在做一样。但是呢，我五叔五婶呢对我能信，他是非常的安慰，他觉得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头。有时候就不被理解，以为好像有点被歧视一样。比如说他们回去清明回去扫墓祭祖啊，他们拒绝下跪。而且像我爷爷前几年去世的时候啊，按照他们的那些风俗都要跪下，披麻戴孝的跪下来，他们不跪啊。然后就遭受了我们家族的这些的非议啊，怎么养你一辈子也不会这样，连跪下来都不跪啊，这样子。所以很难去跟他们讲，他也觉得很难跟我们家族人在传这些福音啊，讲他们自己的信仰，非常不被理解啊。但是尤其是我五婶，他知道我信，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他眼里呢，我是一个什么人呢？不是，就是从小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在家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高高在上啊，一路都顺风顺水，什么也不缺啊。但是他居然可以信神，我说是啊，就是像我这么没用的人，神也不放弃，对不对？那么骄傲的人，神也不放弃，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像你这样的人，居然也可以信，他非常意外，他觉得非常意外。然后呢，我五叔呢，他也跟我讲一些肺腑之言。他说，因为我爸我妈帮他们很大的忙嘛，他想要自己退休以后生活好一点，就好好来报答一下我爸我妈。但现在呢，因为自己儿子搞成这个样子，钱又没有，然后又现在又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还得照顾孙子，他觉得非常的内疚。他对我爸呢，充满了那种内疚之情，好像。这个大哥我没办法报恩， 然后他现在看到大哥的儿子居然可以信主，他是觉得好像比什么都要给好像所有东西都偿还了一样。他好像我天天都在祷告为我大哥怎么样来神来光， 好像他的这个祷告实现了，有个大哥的儿子居然是信主了，他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所以呢，这次我见到我五婶呢，跟他们这样的沟通啊，跟他们交流，我受到那种安慰和喜悦啊，也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哈。所以这次是回广州最喜悦最安慰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五叔一起敬拜，跟他们来连接沟通这样子。然后我走的时候呢，离开广州之前呢，我就买了两本圣经。这次我们不是我们国内的同仁姊妹对吧，他捐献了一些圣经给我们教会，我就顺便问他能不能帮我买到两本、啊、然后我把钱打过去，我也明知道他一定不会要，结果他真的不要，把钱退回来给我、如果同仁姊妹在线看的话，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他，他真是个非常爱主的姊妹，他就买多了两本圣经然后送给我，然后我就把一本圣经给了我岳母，一本给我爸。我为什么给我岳母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岳父在上一年呢，在圣诞节之前他就走了，当时中国刚开放嘛，封控之后非常混乱的一个时间段，他走得很突然，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内疚啊，因为我没有跟他传福音，没有跟他讲，所以呢我就觉得对这些老人我觉得很有责任，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至少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在走完人生这个旅程之前我们要认识他所以呢，我有这个负担，我对家里人对我爸我妈也有这个负担，然后我把圣经给我爸，那他也比较他比较抗拒，他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说爸你就当我就跟他说你就当学英文嘛，因为他英文呢一直在 keep 着来学啊，你要当英文学英文好了，中英文对照这很适合你。我知道这个对他们传福音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有很大一条路，很长一条路要走哈，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责任，我有责任要跟他们讲。然后这一次呢，我也有很多惭愧，有很多思考，我觉得我跟我的亲人父母朋友所有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我都要考虑一个问题，我怎么去传。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到底信得有多深，信得有多真，这才是关键。我的生命如何对吧，我的力量如何，那其实就是我有很多的反省啊，我有没有做神的见证，是不是我光讲然后就可以达到这个传福音，其实不行。我看见我五叔五婶这么虔诚，这么爱主，我很惭愧。我看到我爸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行为是那么的好，我也很惭愧，我连不是基督徒的人都不如。 我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我到底要怎样才能是去传扬神的福音，怎么样去做神的见证，这是我主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求主给我力量，我信不足，真的求主帮助我这就是我今天分享我回国的一些见闻和感受，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我每次听到 Danny 做见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两个字：拣选。一切都在于神，包括他的父亲。我现在已经不看什么人的刚硬啊，这个那个呀，神有他的时间，就那个主权，我越来越清楚。包括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说：“哇，这孩子做这个样子了，不看了。现在不看，不会放大人的问题了，不会放大人的刚硬了。上帝的主权在先，然后他的时间到了。所以我每次听到 Danny 分享的时候，就特别的让我想到主权，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能力，他可以改变任何的人，可以改变任何的人。很感恩他跟我们分享他的整个的家族。我其实我能够理解 Danny，就像我们对父辈哈没有信主，好像开始很着急呀，啊，总是有点那种着急。我是从那个着急，随着我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不着急。我现在就是赞美了，还有发现好像是我的心变了啊，那种从那种着急，对于然后你对神的主权的那种绝对的确信，神的能力的确信。我们会越来越安然。当然，你还是要迫切的祷告，但是心不是那种着急的状态，而是一种安然里的迫切，安然里的迫切。然后看上帝在做什么，仔细在看上帝怎么在带领。上帝真的会带领哈。好，那我们下面，那个你问，线上本来我们安排的是 Mary 姐妹，看她在不在线上？因为你要把她拽过来。
我在线。
啊，我 Mary，你可不可以再等一下？我先让宝琴姐妹分享，
嗯，好的。
可以吗？我让宝琴姐先来。好，好。我们今天三位都是说广东话的，今天分享。我本来说让 Danny 帮他翻译，他
不
说
用，不
不
用，
用，
不用。
口语越来越。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准啊，请大家原谅，感谢主，我今天何等蒙福蒙恩，能来到神的面前来荣耀主对我的救恩，和对我的帮助，我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来做一个。主对我的帮助大大的见证，感谢我的主爱我们，感谢主。说到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是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在街上，无家可归，因为医生说我有了病。所以我天天心情不好，我在家乡就是好像乞丐一样，流浪在家乡，没人爱。有一天，在公园，神拣选了我，神把我带到基督生命堂，带到主的大家庭，从此。我的心有了平安，我感觉我有神的爱，我有主的爱。来到基督徒，来到基督大家庭这里有，弟兄姐妹们的爱，我的心，有喜乐，有平安，天天开心快乐，感谢我的主，赞美主。之后我去，治疗我的病，我去做第一次化疗，我身体受不了，我身体就发了红疹，发烧40度，我住了 ICU 5天， 那个时候是神把我在死亡中把我揪了出来，感谢主，感谢主的救恩。神把我在死亡中揪了出来，再把我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带出来，主还安慰我，叫我不要怕，只要信。从此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我的主，我天天祷告，把我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无论主给什么的结局我都接受。从此以后主的陪伴我，跟我连接，把我的疾病医治，还医治了我的心灵。在主的救恩下，我请做了一个检查，做了一个总检查，医生说我的指标正常。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赐给我的福分，感谢赞美主。如果不是主的帮助，不是主的救恩，我现在不知道落到什么地位。在家里先上感恩，感谢我的主的帮忙，感谢主的救恩。从此我心里每天起落，每天心中知道我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什么都不怕，我只要靠着我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来保护我，有我的主供应我保护我，我就平安起落。我感觉主绝对是爱我的，把最好的吃给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能来这里，见证主对我的爱，是我今生最大的福分。我在这里献上感恩和感谢，所有荣耀归于我的主，感谢赞美主。求我的主以后，求神之后继续保守我，看顾我，靠怜怜悯我这个罪人，感谢赞美主。主啊，感谢你的大大的帮忙，感谢你大大的帮助，感谢你赐恩给我。如果不是主的帮助，我现在不知道落着什么的地位，找到什么的，去到什么的地方。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能来到这里，主为主荣耀主，是我今生最大的福气，所有荣耀归于我的主，感谢赞美主。我的见证到这里，感谢。
每次听到宝琴姐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的就是主耶稣说到那个一只失丧的羊，那99只还有一只他都要找回来。我就觉得宝琴姐那个时候生了病，然后那个情绪特别特别的低落，然后就在那个公园走路。9月13号，因为我特别记得那天我们是在户外聚会，那天他在那个地方公园走啊走，然后我们就请他过来。然后从那以后，宝琴姐整个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因为他 这一次是完全是靠着化疗，好像不能再做手术了，对吧？就是第二次的这个，然后这个从去年大概是十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化疗的，一共是这好像化疗结束了，对吧？化疗结束了，然后最近在做的检查，一切指标都是正常的。因为他没有再开刀的，就直接就是用化疗。那整个而且刚开始化疗还有不适应啊，红疹啊，高烧啊，第一次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哎，每次调，后来他每一次化疗完了之后他还能来聚会，哎，我都觉得化疗之后的人一般都不能来聚会了，那他还能够来聚会，说明他的体力各方面免疫力都还可以，然后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恩宝琴姐中午线上祷告，我那天正好进去听一下，正好是宝琴姐在祷告，非常有力量。整个这几个月来，我们看见宝琴姐她的生命整个的改变，从原来的那种绝望软弱，简直就是走投无路啊，到现在她非常的有信心，总是把我的命交给主，非常相信神爱她。好，那个信心的成长，这才几个月啊，就这么几个月，非常的感恩啊，也特别感谢他们小组，Lucy， Sandra， 还有美萍，对，他们每个星期四都在一起学习，然后发的祷告文，啊，每天都兼顾他的信心，然后教他怎么祷告啊，每天都会发那个祷文，啊，宝琴在这个小组里面就慢慢的成长。非常的感谢主哈，感恩。好，那我们下面我们 Mary， 你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
好，可以。好，他在 Mary 在国内。
能听见我声音吗？能听见我声音吗？
可以听见。
啊，好的。
会那个 Zoom 把那个 video 给拉过来吗？我每次都是从外头什么拽过来。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你要不然，哎，要不然你再稍微等一下可以吗？让他们把那个电脑熟悉一下，我先请 Betty 姐好吗？
好，
先请 Betty 姐先，他们先那个，让 Betty 姐先说吧。我最后请她把那个你们再弄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好好好，可以好。你把视频打开，
现在我做吗？
可以了，你说。
啊，哎呀，非常的感恩今天大家的见证分享。很受感动，感谢赞美主，主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平安，我叫 Mary， 在悉尼基督生命堂。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信心里的祷告，得胜的祷告。因为母亲肺部感染，引起持续发烧不退，住进医院，医生说很危险，建议我回国。我内心恐惧、担忧、害怕。就紧急订机票回国了。在母亲医治过程中，再一次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医生诊断母亲肺感染，心衰竭、尿路感染，还有腿部的血栓，还有很多别的一些的问题。在治疗中，一天打四个吊瓶，在住院的十天的时间里，控制住不发烧了。也因着身体持续的发烧，浑身没劲儿，很虚弱。医生说打十天吊瓶，该消炎的应该消了，还有炎症的也不能马上消下去，需要回家慢慢的调理。那在住院在医院里住呢，也不是好的环境，容易发生交叉感染。老人的免疫力弱，不适合住久，就这样就出院了。那回家后，医生打电话问妈妈的小便有没有出血的现象，因为治疗腿部的血栓，吃抗凝的药会引起红细胞高，身体怕有出血的现象，比较危险。那建议取尿化验看看。检测的结果，出来的结果是非常高的那个红细胞，达到了889。 白细胞和细菌感染都伤了1万多，医生说要住院治疗非常严重的尿路感染。那我就在想，如果这么严重、这么高指标的尿路感染，应该是你尿尿就很疼了。但是我在家并没有听母亲说哪里疼，但是这么高的检测结果，我就怀疑是哪里有问题，是不是尿的这个尿源是出了问题？其实我们都不懂，取尿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那母亲也不确定具体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决定第二天再化验一次，看看是不是还是这么高的指标，需不需要住院？那与此同时，到家的第二天晚上，妈妈就开始咳嗽，到第三天晚上8点钟躺下，咳得更厉害，不停地咳，咳到恶心，都喘不上气来。然后我就要带妈妈去医院看急诊。妈妈咳到不能说话，挥手示意不去。稍停停，又来一轮。我又问母亲去不去医院看病，还是挥手不去。就这样3到4次，我非常的担忧害怕。在母亲住院、出院、送饭的时间，就曾经遇到邻居说他认识的一个老人，住院、出院回家后走了。就这时候，这句话就冒出来，我心里更加的担心、无助、害怕。90岁的老人，抵抗力、免疫力都很差，一晚上这样咳，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也不敢想象这一晚上我要怎样的度过。母亲又不去医院，怎么办呢？我是独生女，没有人分担，连去诉说的一个人都没有。我要找神。这时，我脑里就出现一句话：“磨难都是化妆的祝福。”我就问神：“我说，妈妈的身体在病痛中受折磨，我的精神在崩溃的煎熬中。我们在这个磨难中，主要你要我学什么功课？经历每个磨难，不能白白的承受，每一个磨难都有你的美意。只要你告诉我，让我知道，我就定义功课起心，遵你旨意行。”我刚问完，脑海就浮现出旧约两个人物的故事。一个是庄园主为了救他的仆人，求主耶稣医治。主说：“你带我过去。”那个庄园主说：“主要你不用去，只要有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能得救。”主说：“在以色列，我没有看见信心这么大的，因着你的信心，你的仆人得医治。”然后又浮现出第二个约伯，在一天里家破人亡，身上长满毒疮，用瓦器刮身体，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摧残、严重打击和疼痛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仰望、依靠神不动摇。当这两个画面进到我的心里时，我的心忽然就有了力量，刚强壮胆起来。我跪下，开始跟神祷告。不论明天母亲检测的结果如何，是不是要2次住院，还是有什么我都不敢想的结果出来，主呀，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里。我的人会精心照顾陪伴母亲，但是我的心灵定义来到你面前，我就是要仰望你的面，单单信靠赞美你。主啊，你能因庄园主的信心医治他的仆人，你也能因着孩子的信心医治我的母亲。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你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源头。你是我和母亲的盼望，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扶持我们。陪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领我们到青草地和安歇的水边。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我就是定义仰望你，坚定的信靠你。我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我母亲的肉体软弱，信心不足，但因着孩子的信心，你是我的母亲。我感谢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我就这样跪着祷告。在每1个多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母亲的身体情况、疾病，我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恩手中，其余的时间全部是赞美神、坚定的仰望、信靠神的心屹立不倒。 祷着祷着，我就突然发现，在祷告的时间里，母亲没怎么咳了，而且咳两声也轻了。我再继续祷告，祷告到我的心平静安稳，祷告到神与我同在，祷告到神垂听我的祷告，我的心从忧伤害怕到平静安稳，我就结束了祷告。神奇的事就发生了，神马上回应我的祷告。我跪着起来时，就听见厕所关门的声音，知道母亲在上厕所，我就在外面等候。当厕所门打开时，母亲看见我就笑着对我说：“没事了，好些了，放心睡觉去吧。”顿时，我心里的石头落下了，我用说不尽的感慨、感谢、赞美神。在我的感恩赞美时，神放的一句话在我的心里，也是今天分享的主题——信心里的祷告，得胜的祷告。当时我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就跟着抱着一个大宝藏一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在信心里得胜的祷告，太神奇，太奇妙了。之前也经历过求主医治，这个祷告区别在于这一次不是眼睛定睛在事情的本身，停留在求医治的层面，而是把大事难事交托给主，坚定的信靠，把信心给神看。无论结果如何，就是坚定的信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当神看见我的信心，就能看见他奇妙的作为。母亲现在的检测指标也趋于正常，体力、精神状态、咳嗽都好多了，身体一天天在康复中。感谢主的恩典，这次经历神从坚固我的心，提升我的信心，垂听我的祷告，回应我的祷告，给我确定什么是信心里得胜的祷告，真的是无比的感谢赞美我的主，我的神。也非常感恩每天中午线上的定时祷告，能够带来随时的祷告，每天都在操练摸着神的心，以神的心为心，去祷告，在守望中灵里的体质发生变化，更加能听到神的声音，看见神一步步的带领，真的非常感恩一切的遇见，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感恩的心，唯有把自己当活祭献给神，成为和神使用圣洁的器皿，为神而用来回报主恩。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海阔高深的爱，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宝座上的阿爸天父。谢谢大家。
真的，其实为Mary 感恩，她这一段时间来，前面是卖房子，然后又是母亲这个感染，然后要回国，整个的过程就是几座大山。那个时候，那卖房子那是第一座大山，然后那第一座大山走了，那他当时我们说神显现，对吗？他交托重担，然后神显现，然后他让那个房子那天彩霞什么，好多人来，第二天就卖掉了哈。那这是第一个他经历神，他带着这个信心就回去了。然后我就发现神真的是拣选 Mary，一直把他火箭般的把他的信心往上提，好一次大山，然后信心上了一个台阶，然后马上回去。又经历母亲各种很危急的一些情况，然后这一次，因为我们上周在讲，我们祷告的焦点不在那个事情，祷告就上帝看你的心，是吧？蒙爱的心、定义顺服的心、信心、谦卑的心，他看见那个心的时候，上帝要向你显现，他说我要向你显现嘛。那前面卖房子还是一个外在的显现，哎，他可以让彩霞满天啊，怎么怎么的。这个就是内在的显现了，什么意思？把他信心直接提上来，神把他自己直接给他了，
直接把我的信心给你了。所以他那天，因为我正好中午上线嘛，然后他说他前一天晚上激动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整个一个小时的祷告全都是在赞美了，也就是那个信心已经得着了。所以他说竟然把母亲交托，只是几分钟的事情就交托了，那一个小时还有什么好祷告的呢？可是那一个小时他就因为已经有信心了嘛，然后就相信这个，看见神的荣耀了，看见那个能力，然后他说一个小时在那儿感谢赞美，那个就是他已经得着了，那个叫显现，那个叫他向他内在的一个显现了，那个才是最大的恩典，那个才是什么意思？你得着他的生命了。我们是带着信望爱到永恒里面去的，只有信望爱是不是要永恒的，所以他直接神直接把信心给他，就在那个黑暗的那个环境的那个难处里面，他已经不看了，这个就叫信心上来以后，那个环境就不会再有什么谎言压过来了，就不会有那种可怕的声音，他就不会接了，因为已经有信心满满，你生灵充满光充满的时候，那些什么惧怕的意念什么忧虑的进不来了，你整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要圣灵充满。所以我就说，Mary 她虽然几件事，神同时允许，说明神恩典大。你看，你不要看，我们生命中有时候经历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实际上神给你预备的恩典是大的，因为他那些事情都胜过，都胜过了。但是关键是你是不是相信，你在这个情况信不信，你在这个情况信不信，你在这个情况信不信，你得着信心就得着一切了，因为他要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就，还要向我们显现。所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得了神的生命，所以他那天他激动的不，他说我一个小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所以说哦，这个就叫信心里的祷告，都是赞美了。其实赞美就是信心的夸胜嘛，祷告的最高境界就是赞美，没什么好祷告，你有什么好说的，祷告的最高境界就是赞美，就赞美，因为你信心得着了，你已经恢复了信心，祷告已经成功了，已经可以了，那个事儿已经交托了，祷告已经成功了，所以只有赞美，而且那个生命是喜乐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是有力量的。所以他说我好激动，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信心的祷告，原来是这样的，从那个黑暗的那种情况到现在完全不受他的影响，然后上帝也开始做，在你的信心的地方他要在你的环境里面就开始做。好，感谢神。然后我们最后请 Betty 姐，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看到 Ernest Betty 姐又回到我们当中。
讲到中间，我想你帮我播嗰两条，放条片，没关系。我很久没有说这个普通话，感谢神啊，让我今天有机会再来到说一说我的普普通通的普通话。刚听第一位Danny 说这个真光与虚愿是吗？我是不是广州，我是在香港，我是读真光与虚愿True Light Girls College，它是一所英文的中学，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让我在当中，我因为是基督教中学嘛，所以呢我都听到很多信仰的信息。有没有可能大家都睡着了，我想问一问，有没有人记得我上次十二月份我的主题是说什么，我来分享的。有没有人记得？可能完全不记得我上次说什么了，你记得啊？感谢主，谢谢。那么我之前我十二月份分享的最上一次呢，最上一次是分享什么呢？对了，教会租房子的。所以呢我今天非常感谢主，我有机会再来分享。我怎么说呢？其实今天的分享应该是去年十二月份我应该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就留到今天跟大家分享。首先，我必须要 感谢赞美我们 三一真神，独一的真神，感谢赞美他对我一家的大爱和拯救。耶稣基督真是完全得胜， 我的家真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神国的子民。我想分享是去年的事情，11月18号晚上发生的事情。Danny 给我打一个这个 PowerPoint， 敬畏神的。是 我今天要分享的。我想分享是什么？是敬畏神。一句圣经的话，民因无知而灭亡。但你有没有这个 PowerPoint？ 没事的，我就继续说了。你不要弄了，你听我说的好了。不需要再弄这个事情了，因为你听我说的内容了，更重要，比这个 PowerPoint。 当天晚上11月18号周六的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我深感受到民因无知而灭亡。什么事情呢？我女儿邀请我跟我老公参加一个社区活动，一个 community activity 了，就是邀请我们去。基本上我们都不知道的具体的内容的，去到现场了才慢慢察觉到，主办者是印度的民族。当时我们都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妥当的，只看见他们穿着这个传统的民族服装，佩戴的很多很漂亮的饰物，就是在表演呢，唱歌跳舞，还在这些 table 啊台面上面呢放了很多一些装饰品啊。我们更不知道当中有什么意思的，就是这种无知啊，我们真的无知，我们就很自然的参与这个活动了，还不断在拍照啊录影啊，有一点呢，落在其中，有一点快乐的感觉。之后呢，更与这个参加的人呢一同啊吃喝主办单位所预备的食物。我们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拍照一边录影，很开心的。似乎是很开心，活动完了，主办人呢将吃剩的这个食物啊，这个东西啊，都打包送给在场的人带回家去吃。在人看来呀，这一切看来好像很普通啊，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好像没有问题，好像去参加一个社区活动嘛，对不对？回家之后很晚了，已经回家之后我们安顿好一切了，其实都11点多了，当时打算准备去休息嘛，突然间
发生事情，我女儿在她的房间很惊讶的看到她的房间，她的床边这个床这个底部这个角慢慢水渗出来啊，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何来这么大量的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整个地面都是水，这就是在这个长脚的渗出来，不停涌出来，令到我呢当时有一点，真是有一点怕，那么就有一点手忙脚乱去清理嘛，结果了，哇，我们装了整整一大桶一大盆的水，几十公升啊，所以我想 Danny 给我放这个，我当天晚上十一点半我自己拍的，叫我女儿拍的这个录像，大家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他就在我女儿的房间这个墙底下不停出来
lots of water
不停涌出来，不停出来
from external wall。
好， 你可以 再放 另外 一段， 你 stop 了， 再给我放另外一段，那是我老公的，在整个桶
whole bucket of water。
OK， 可以停了，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当天晚上十一点半可以停了，听我说了晚上十一点半差不多弄到十二点了 midnight 凌晨了，如果是你们心情会如何？如果是你们，你看到你的房间，你女儿的房间不停有水涌出来，莫名其妙涌出来，你们心情会如何呢？怕不怕？怎么打算？你们会怎么样做？有什么建议？
关水开关。
谁去做呢？这个关的水机，这个什么？是不是这个水呢？那从人的思维跟解决方法，可能。是不是去找一个什么水工啊 ，plumber 来现场看一看这个事情啊，专业嘛？但是当时已经差不多十二点了 ，midnight， 又是礼拜六来的，星期六，我就想，专家来到，真的可以找到真相吗？他们真的可以知道吗？我当时想，专家都是人，真的可以指示这个渗水渗透这个水了。我当时就想，哎，这个房子是上帝给我们的，我就想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就要查验何为上帝的美意，对我们美意。为什么今天我们回家后突然发生这些事情？为何会在我女儿房间某一个墙角里面不停的渗水出来，不停出水？而这个墙，你可以发这个图，我女儿的墙没有连接什么洗手间啊、厨房的，她这个墙是单边的，这个水就是靠他的房间是单边来的，外面什么都没有，不连接所有东西的。 好的，谢谢。而且当天呢，周六当天整天都是好像今天阳光普照，没有一滴雨水。为何有这么大量来历不明的水涌进这个房间，真是令人费解。于是我就问我女儿，今天的活动是什么名称，究竟它的内容与比方一个唱歌跳舞有没有突出的目的和意思在里面。我就跟他一起 Google 一下，我 Google 原来这是印度什么节庆之后呢，其实我当时感觉很不妥当，很不妥，就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做的蒙查查，我们的无知和轻率的参加另一种宗教的活动，得罪了神。我当时真是这样想。于是呢，我对我老公说，我们必须啊，现在马上跪下来认罪悔改，感谢神，赞美神对我们家的厚爱。神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健在的意念。他不允许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他允许发生的必会有成就他的美意。我就跟我老公跪下来认罪祷告，不停祷告祷告。你说上帝真是非常爱我们的家，藉着这个晚上的事情彰显他的大爱，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得胜，他的权柄。阿爸天父啊，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属于神的。我们是给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不允许给玷污的。我们想起我们拿回家的食物就马上扔到出去，与这一切不洁净的隔绝啊，这件事情我们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天晚上祷告之后没有水出现过，没有发生过。所以我真是感谢神为我们做他儿女的征战，停止这些水患，其实让我看到我们是他宝贵的儿女。我将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神。
感谢主哈，我们上周说到，我们每次祷告，我们要查验蒙爱的心，定义顺服神的心，信心，还有谦卑的心。也就是每一次我们要有某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先要查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是我还不知道的。这还不知道的，感谢Betty 姐啊。Betty 姐有一个，我觉得在圣洁方面，就在这个对罪的敏感度上面，我觉得 Betty 姐她有神的这个圣洁的心，你已经得着了神的圣洁的心。所以就每一次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要查验的，我们要查验有没有神借着这个事情要来光照我，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没有，有没有什么己这些东西哈。所以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四位的见证，对，今天四位见证非常的感恩，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好，那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